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觉得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希伯来书第四章是接着第九章，是更近深一步的，让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人就不需要再用牛羊斑鸠鸽子来献祭了。这个话怎么来体会呢？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所有献祭的事，律法里面规定献祭的事，都是什么呢？都是美食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既然不是本物的真相，那么本物的真相是什么呢？本物的真相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有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一次献上就赎我成为赎罪的祭，神的儿子自己成为祭物，就成为我们永远救赎的这个凭据和保证。就是既然本物的真相已经显明了，还需要这些美食的影儿吗？今天有很多的人把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十八节讲的是这些罪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他们把它讲成说，现在既然这个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了，我们的罪就都赦免，就以后就不需要再为我们犯的罪来悔改了，或者是来认罪了。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运用呢？他们这样的运用到最后变成一种什么情况呢？变成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不认罪，他们对于所犯的罪，假如要这样讲，耶稣基督因为这件事情在泰国北部现在引起一些问题，在缅甸泰缅边界来了一批人，有这样一种说法的人，就是让人的良心怎么样呢？让人的良心就麻痹。其实他在里面，他信主了，他里面愿意到神的面前说啊，我这样做真的是得罪你。以后给了他一套的说法，说什么呢？既然你们的罪已得被赦免，所以你们不需要再这个为罪献祭了，你们不需要再为你们的罪一天到晚在里面认罪悔改了，因为神早就赦免了你们的罪。因为今天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真有这样的一批人，我觉得他们这样的领受，他们这样的教导，我也不把他们看成异端，只能够假如他们真的是一个蒙恩重生得救的人，只是说他们还在不完全的当中，有了对圣经不完全的认识跟体会，然后就做了不完全的分享，还好过那些怎么样呢？他们根本不是真正要耶稣，一天到晚在那边追求圣经道理的全备，要全备的去教导别人的人还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以后他们还会长进的。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人，他好像在那边接受了一套所谓全备的圣经的解释的道理，在那边去教导人家，那么他怎么样呢？因为他里面没有耶稣的生命，没有真正的悔改，是不是？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他就是讲了这些给人家听，那也是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他把最对的道理教训了别人，结果自己怎么呢？自己却没有在这样一个他所教导的真实的里面蒙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事情，早晚有人用一套很理论的东西来讲说，不需要再认罪了，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献上，我们的罪永远就得赦免了，包括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统统都赦免了。所以你还需要认什么罪呢？耶稣都已经赦免你的罪了吗？那你还去认什么罪呢？其实 有这样说法的人，他忘记了一个前提，忘记了个什么前提？他是怎么得着耶稣一次为我们的罪献上他自己成为我们救赎呢？不正是从我们认罪悔改相信他开始的吗？ OK， 好，下面我要讲的就是这样。耶稣基督一次是为信耶稣的人献上呢，还是为全世界的人献上啊？是为全世界的人献上啊。那么既然是为全世界的人献上，赎了全世界人的罪，那么还要不要信耶稣干什么呢？信耶稣人不信耶稣人，就信耶稣人要认罪悔改，罪得赦免。那不信耶稣人的话，不需要认罪悔改，难道耶稣不也是为他们的罪一次献上吗？圣经里面很大的一个恩典是，上帝的恩典是普及整个世人，信的人就得着，不信的人就得不着。悔改，认罪悔改信主的人就得着，不认罪悔改不信主的人他就得不着。从这样一个事实的理路我们来看的话，当一个人接受了耶稣以后，他的罪被赦免了，是因为他悔改信主。同样的，这是神的恩典，不是借着律法。我们蒙恩得救是神的恩典，白白得来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一个恩，不是根据律法，不是根据神的公义，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神的恩典，不是吗？好，下面我要讲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下面要讲的一件事情是，既然是这个样子，我们信主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罪是被赦免了，不代表我们不会犯罪，只代表我们犯的罪主也一定赦免，是不是这样？等到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会犯罪，那么怎么办？我们不需要献祭，我们不需要再用是的不是的这个牛羊这些东西去了，你也不需要去跟什么人去告解了，去告解也是另外一种的牛跟羊了嘛。弟兄姊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去跟神父告解，他能赦免你的罪吗？你去跟牧师认错，他能赦免你的罪吗？这都是新约时代的另外一种的牛羊，这种祭就不需要献了。我们既然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相信耶稣这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得胜得着得胜的生命，他从死里复活。这是罗马书保罗讲得很清楚的一个事实，我也这样的经历，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事实。虽然是个事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但是这个事实怎么样？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好像是一个种子，这个种子还没有完全到开花结果的，在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有肉体，我们有血气，我们有老我，我们有世界的引诱，我们有魔鬼的试探，有没有？我们会不会视角啊？会，我们会重重的视角啊？会。那么怎么办呢？要不要再献祭了？不要再为献祭了，这是对的。我们要不要因着我们得罪神、得罪人、得罪自己，我们需不需要再到神的面前来说，主啊，真的求主怜悯我，我怎么又犯罪了？有没有？要不要？需不需要？这一个需要怎么样？我们看老约翰对信耶稣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信耶稣人，老约翰怎么说呢？在约翰一书，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你看，在这边就不是个恩典的问题，在这边是神的公义跟神的信实。这个话怎么说呢？我们若是信主以后还会犯罪得罪神，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跟神认，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不是神的这个恩典了，是神凭着神的公义跟信实一定赦免我们的罪。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你犯的罪我早就赦免你了， 你只要肯到我的面前来承认你的罪，那就什么呢？那就是给你一个力量，因为你知道错了，你知道对不起我。那意思就是说，既然里面有种感动，觉得对不起我的主，我这样错做对不起我的主，而主又凭着他的公义跟信实说赦免你了，给我们有很大的心理的力量，说测试的主不丢弃我们。怎么会把一节圣经就把它这个断章取义的就把它讲成说是我们信了主以后，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的罪献上，以后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以后就不需要再为罪赎罪了，这个献祭了，去解释成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再认罪悔改了呢？我们根据这节圣经本身来看，不需要再为罪献祭了，就是不需要再为我们犯的罪献牛献羊，他是跟希伯来人讲的嘛。但是希伯来人现在怎么样呢？你看看他们这么长久以来圣殿在哪里，怎么献祭？其实神在客观环境里面已经让他们没有机会再献祭，但是他们想要献祭在他们的心里面还是没有除掉，就是律法的献祭在希伯来人的心灵的里面又种下很深很深的根，就是律法成为希伯来人的根，而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成为希伯来神百姓的那个真正盼望的根，大家了解这意思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的不需要再为罪献祭了，是跟希伯来人讲，你们从前献祭按照律法献祭，那只是一个什么呢？美事的影儿，耶稣基督没有来，至少借着这样的献祭让你知道，让希伯来人神的百姓知道说你会犯罪，你需要救赎，等到那个救赎主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没想到刚刚好相反，他们把美事的影儿当作什么？当作本物的真相，他们把本物的真相怎么样呢？就没有位置了。今天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这样？假如在旧约的时代，神的百姓是这样，希伯来人是这样，希伯来书作者要这样的提醒他。那么今天在我们新约时代，神的儿女真的靠着耶稣基督救恩入门的人，关于说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不需要再为罪献祭，这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的话，用我今天的话来试用，你觉得不对也没关系，但这真是我的感受嘛。要试用怎么样呢？人用这节圣经都有过很多的试用了。就新约，我们新约时代哪一个礼拜堂，包括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哪一个礼拜堂在那边献祭的？但是我告诉你，每一个礼拜堂现在都在献新约的祭，而不是靠着耶稣基督。天主教有没有告诫啊？有没有？这个告解是不是就是一种另类的一种献祭呢？不需要啦，你去跟人讲这些东西的意义，跟怎么样呢？跟耶稣基督为了你，在我相信他的时候，他已经赦免我过去现在以后一切的罪了，一次献上就永远得赎了。弟兄姊妹，你了解这意思吗？这句话的意思绝对不是叫我们不需要再为罪认罪悔改了。这样的感受运用也不是完全的错，但是真的不完全。等到有一天他生命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只要有一点点得罪神的，他里面就会说，神啊，求主你怜悯我，求主你怜悯我，还会在神的面前。但是不是说不相信神赦免了他的罪，而是为了得罪神心里面的难过，一定要跟神去说。那个时候向神的认罪是跟神说，神啊，对不起你，不是不相信神会赦免他的罪。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事实， 你犯罪以后，你已经是蒙恩得救了，你犯罪以后，你有没有赦罪的平安？就是你对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一次为你献上，你就得以什么呢？一次献上，你就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第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相信吗？我相信。我相信的意思，我是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赐给我得胜的生命从死里复活，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成就的救恩，我真的相信。相信什么呢？他能够使我永远怎么样呢？永远完全，这是我相信的。那你要说，大殿你现在完全吗？我现在不完全，但是我相信他把律法放在我写在我的心板上，放在我的里面，这是因着他一次将身体献上所做成的一件事情，是把律法写在我的里面，是不能更改的。他把律法放在我的里面，是我自己也不能够挖走的。到了时候怎么样呢？到了时候他就坐在神的右边嘛，看着仇敌坐他的脚凳嘛，看着仇敌坐下去，好，你今天还在那个地方可以耀武扬威，对我这个希伯来我的选民，你可以对那些新约时代这些外邦不是犹太人信耶稣这些人，你今天还这样诱惑他，还怎么样，看起来他是失败，但是你放心，魔鬼你总是有一天失败。为什么失败呢？因为我已经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我已经把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诱惑，因为这个东西跟良心不一样，良心会被狗吃掉。那么这个是神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跟复活怎么样摆在我们里面的东西，是不可能磨灭的。一个人再跟人家嘴巴犟，再跟人家凶，他觉得他做了对，他只要是个蒙恩得救的人，他从前可以再说他的老婆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对不对？又讨了小老婆，但怎么样呢？因为神救他的时候，他真心悔改信耶稣的时候，神摆在他种在写在他心里面的律法，放在他里面的律法，这一个事实，到有一天让他不得不谦卑下来说：“神啊，我得罪了。”不是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不会犯罪，而是一个人真正蒙恩的就信主以后怎么样呢？神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把律法写在我们心里，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这一个事实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把一套律法的道理写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头脑里面记得这个救恩的道理，还是把这个救恩的道理说说讲讲的道理就摆在我们的里面？这一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把它讲了，这就是神的生命，这是生命的律的律法，而不是遗文的律的律法。这就是耶稣成就的是个生命，这个生命里面怎么样？这个生命里面有律法的要求，这生命是在我们的里面。人只能够讲一套道理给你听，人没有办法把生命坐在放在你里面。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你到任何地方去听任何人讲最正确的圣经的道理，他没有办法把生命放在你的里面，他只能把他讲的这些圣经的知识放在你头脑里面。今天有多少的人是活在这种光景的里面？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当人把圣经救恩的真理当作道理讲给你听，你接受以后怎么样呢？而不是你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你看见自己是个罪人，认罪悔改的话， 像犹太人一样，那怎么样？那只是摩西把一套律法的规定告诉了希伯来人，这就是前约的瑕疵。弟兄姊妹，你了解了吗？今天有多少人把人的教导，我说的瑕疵不是说他讲的错有瑕疵，我乃是说一个人讲的再正确，按照真义分解真理的道讲的再正确，他这个道理是有瑕疵的。为什么？他只能把他跟你讲的这些教导摆在你的头脑里，没有办法像耶稣基督他亲自成就的救恩，在十字架上的死，在坟墓里面的复活，可以把一个生命借着我们的悔改相信摆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成为我们真正的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分辨这样吗？你今天得着的到底是人跟你讲的一套耶稣基督的道理，还是你真正接受了耶稣基督，让他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让你成为一个永远可以完全的人呢？你真正可以成为，我们真正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呢？第四节，我们凭着只依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你真的相信你成圣吗？我真的相信。为什么？不是我的肉体能够成圣，我的肉体是会朽坏的，怎么可能去成圣呢？我的成圣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放在我里面，写在我心板上的律法，放在将律法放在我里面的那一个圣灵的律，就是生命，怎么样摆在我里面？这个生命不会犯罪，这个生命怎么样？这个生命是叫我真正成圣，永远完全的那个保证。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不拉着牛羊到祭司面去献祭，他就没有平安？这是什么？这孩子活在前约的里面。当我们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好像我们心里才有平安。我跟你讲，很多不信主的人说很多亵渎的话，你不要说是亵渎的话，他讲到耶稣基督，他讲到真正信主的人，那是亵渎，但是他也讲到很多的人，这是事实。什么叫亵渎呢？以色列人不是献了祭要献祭，献了祭要献祭，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按照律法献的祭根本没有功效。不是这样吗？没有用。今天我们常常跟大家讲说做礼拜有用，做礼拜有用，是吗？做礼拜有什么用呢？在做礼拜的当中，除非你听见人跟你分享了这一位爱我们救我们的耶稣，我们真心要他了。我再说，真心要耶稣跟只是接受了一套对耶稣的说法，这是两码事，不是一码事。我今天看到很多真心要耶稣的人，我今天也看到很多对耶稣道理很执着，但他生命里面真的要不要耶稣我真的没有把握的人，我在教堂里面都看过。但这两类人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一个怎么呢？一个心里面很敏锐，什么地方这个得罪神，什么是神所喜的，他里面越来越敏锐。有些人怎么样呢？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那是什么呢？证明他要的只是道理，他要的不是耶稣，他要的只是律法，他要的不是恩典。因为律法什么呢？律法是要靠自己来做，恩典是什么？恩典是要全然的靠那位恩典的主。你看今天我们的侍奉是靠恩典在里面行，还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在里面做呢？今天我们反反复复做很多的事情，但我们有没有从这种反反复复的献祭的里面，按照律法仪文献祭的里面出来，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一次献上的救恩的里面，去享受生命成长的喜悦呢？我们到底在哪一种生命的光景的里面？我相信写希伯来书，我再说，我相信 写希伯来书的人一定是一个希伯来人，而且从前是什么？从前是一个百分之百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在希伯来人做希伯来人的时候，按照律法的遗文，他比别人更加的热心，更加的专注，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原律法主义者。你只要跟我违背的怎么样呢？我就要求人就可以来逼迫你，管你是信耶稣不信耶稣，管你讲耶稣是基督、耶稣神儿子不？你只要跟我这套不一样，我就怎么样呢？我就要来迫害你。假如写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而后来他真正遇见了主，他看见许多跟他一样。按照遗文，按照律法在那边生活的人，他心里面有多么的伤痛，又有多么的迫切。难怪我就想到有一些人，他在圣经讲，我为了我自己本国子民，我真是心里忧愁啊，为他们费财费力，就是摆上我的命我也愿意啊。为什么呢？真的有一首歌让我以前我怎么样，但是我当我遇见耶稣的时候，真的发现过去一切的虚空。弟兄姊妹，当你在做按照律法凭着自己的本事做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到有一天你碰见真正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从前所做这一切事情的虚空。今天有多少人在虚空的里面不承认？今天还有多少人高举他的虚空，要别人跟他走一样的路，而怎么样呢？而是走在一条新约时代律法的路。其实恩典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带来了，我们难道还要再一次将他身体献上，成就这么宝贝救恩的耶稣之外，我们还要建立新约时代的旧律法主义者吗？犹太选民、希伯来人会这样，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等到我们周而复始一直在做同样的事，而在你的生活里面、生命里面、软弱里面一点生命的功效都没有，我要说你走错路了。你进到知识道理的里面，成为一个新律法主义者，而没有进到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献上成就的救恩生命的道路的里面。我们请基督祷告。